命给我一点颜色看看。所以今天早上是让我们红的花的。好，现在要给我们换个颜色看看。好，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经过一天的休息，你的慈爱仍然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的同在在每一位有主你之灵内住的人心中。当我们同聚在一堂，包括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充满了感恩。愿主你自己的话，借着你启示的话与我们相遇，在这个早晨，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得滋养；因着你的话，我们的生命有方向；因着你的话，我们得劝勉、得激励；也因着你的话，让我们知道该如何行。愿主赐福这样的聚集和信息，也赐福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借着聆听你的话，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是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曾经做过一次的觉知的祷告，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那么新造的人有哪些特质呢？Paul Wash， 大家也许熟悉的牧师，他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这个地方上呢，有个黑社会的老大过世了，那他就请这个一位，
不是他就请，就是在教会里面举行追思礼拜。
他死了，他不能再请了。
对，
就给他举行这个追思的礼拜，底下呢也来了很多他们黑社会的这些混混。
罗罗，
那这个牧者在正道的时候就说，他说我确定这一位已经回到了天父的怀里。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这么确定呢？
就因为我见证到他9岁的时候曾经做过觉知的祷告，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现在他已经回到天父那边，与天父永远同在，
安息主怀了。哈哈，9岁曾经做过一次觉知祷告，然后这一生打砸抢，做了多少昧着良心的这些黑道的事情。他是不是曾经做了一次觉知祷告，就算是新造的人呢？然后他是不是就安息在主怀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样子的人，他算不算新造的人？那新造人有什么特点？我们怎么去分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曾经做过觉知祷告，所以他再怎么样的混黑社会，他还是属于主的。
我们不能 he say she say， 我们必须看神怎么样说。所以我们要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罗马书6章来1到7节来思想，什么叫真正的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的人会有什么样生命的特质？我们一起来读6章1到7节，我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吗？弟兄1、2、3，请。这样，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第5节，我们弟兄来。第5节，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第7节，一起 念，
因为你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不晓得你们念的懂不懂，但是你们念的很好。好，慢慢的来解释啊这段的经文。
好，那这里呢，我们
先讲到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先提到了，我们人得救单纯是因为信，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不是因为我们做行善好事，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神救赎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人的行为。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整个的背景，
之前的背景 context。
因为在这个三到五章是提到了人得救因为信，不是因为守律法，而是靠恩典，不是靠行为。我想这个是因为可能有人会误解说，因信称义了，那这个恩典我们已经得到了，所以以后犯罪大概也无所谓。
随便犯罪无所谓，
不会影响你的救恩。但是
都是靠恩典。
在这里，保罗在六章一节里面问到说，我们仍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
他的答案是断乎不可，
是非常斩钉截铁的，是说断乎不可。
然后接下来这几段经文呢，都在讲解为什么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不能继续的犯罪呢？
这里讲到第二节说断乎不可，
为什么不能够继续犯罪呢？这个不能犯罪的理由，也是一个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必定会具备的特点。
那个对不起啊，因为我这个一直没有办法 control， 很 slow， 要按好几次才能出来。
我们刚才讲到，
我给你比手势，你帮我吧。
Kiss goodbye。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这里是其实是讲到这个与主同死同活的这个真理哈。
好，保罗在第三、第四节里，你注意看这里第三、第四节这里提到了受洗，代表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在洗礼的时候，我们经过水，然后从水里上来，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在灵里的意义来讲，是与主同死。在水里面同埋葬，然后同复活，就从水里面出来，象征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那第五节这里说，我们是要与主联合，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现在来思考这个联合的意思啊，联合的意思，这个联合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有一起生长的意思，
一起长，一起长。
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有点像是什么观念？什么叫一起长？我们用一个李子梅来做比喻，就比较容易明白。
这个是李子梅哈，你认为这是李子还是梅子？看到。 字嘛，他这个李子，李子梅，这个李子是形容词，梅子是这个物，所以是李子梅。那这个李子梅它还是梅子，
不过它有了李子的味道，而且完全依靠嫁接以后呢，依靠李子的树来供给它营养，而且呢，它结果子的季节也开始按照李子结果子的季节时间来结果子。
也就是说，它是梅子，可是呢，它有了因为嫁接梅子，因为嫁接到李子树上面，所以它有了李子的一些特点啊，有它的味道，还有它依靠它的养分，依靠李子给的养分。
然后呢，就在李子树上成长，这个就有点像是一个信了主的人，我们是一个被圣灵 regenerate 重新生的人啊。那我们嫁接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耶稣基督是什么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那我们因为嫁接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于是乎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不再像过去的我们的那个人旧人了，我们开始活出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个新生命的那个人，他的特点就跟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之前没有重生过以前的生命已经开始截然不同了。
我们是新造的人，虽然还是这个人，但是呢，已经跟过去的旧人不同，一定是有带着从基督而来新生命的特点啊。我们是被嫁接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上。
那这个全新的有一个什么特质呢？这个特质在乎于有一个新的遥控器。好，各自，这个
可以踹一下
啊？可以吗？
好一点，
好一点，但你要注意，如果不行，我就请你
好，那这个特质呢，就在那个复活的形状。那个复活的特质是什么？其实就是说，我们信徒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特质，在乎他已经开始在乎神的心意了。
这里的复活比较不是在讲到了死以后我们的复活。虽然我们确实在基督里死后一定会复活，但你从上下文来看，保罗这里是在讲到我们信主以后，因为有这个复活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复活，这个复活是从过去旧人是全部抵挡神的，不在乎神心意的，那这个复活是指有新的生命，是与神可以有一个来往关系的新的生命嘛？这个生命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复活了。新生命的特质就是我们昨天也讲，我们会在乎神，我们会愿意追求讨神喜悦。
相对来讲，过去我们是不在乎神的，不理会神，不感谢神，不荣耀神的。所以考古发现呢，在第三世纪的最早的家庭教会，他们的那个受浸池啊，是一个像棺材一样的形状。所以当一个信徒下到水里，他就看见一个棺材。象征着他是进入死亡，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呢，这一个受浸池呢，一定是这个头啊是面向东方的，也就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就开始面向东方，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象征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的开始，也是新生命的开始。所以他们从西方下来，先向西方来宣告。脱离魔鬼撒旦和他的权势，然后他们下水，下水一上来面向东方，开始一个新的生命。那过去是不在乎神的心意，现在开始他在乎神的心意，因为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那我们回到我们一刚开始讲的，就是这个混黑社会的这个老大，他曾经举手决志，可是他以后的生命呢，完全是背逆神过自己的生活。请问他有没有新生命的特质？
有没有？
是完全没有的。
没有啊，
完全没有，他还是那个旧人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人是不是在某年某月某日觉知信主过，就认定说他是属于神的，
或者他自认为他是属于神的。
最重要，其实我们还是要分辨他有没有被圣灵重生与主联合的新生命的特质。因为一个与神联合的人，他一定有复活的生命的特质，
他一定有那个李子树的开始有那个味道。我们就是 以前的讲就开始会有耶稣的味道，信耶稣的味道啊，会有那个耶稣，主耶稣也讲了，从他的果子看出他的生命来。
因为就像这个梅子树嫁接到李子树，它有李子的特点。我们的生命被嫁接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一定有基督生命的特点。那个特点就是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愿意追求在乎神。
那但是当我们说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一起成长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人误解。那既然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成长，那我们就好像变成神了，因为我们跟神的生命连在一起了。这里的连结并不意味着我们人一个新造的人跟神之间就没有任何的界限了，我们就可以变成神了，那个是不合圣经真理的。人没有因为与耶稣基督联合就变成神，那就像李子梅并没有嫁接以后就变成李子了，她还是梅子，不过她是带着李子味道的梅子。
这个真理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追求成圣跟靠自己修心养性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始追求成圣，是根基于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上面。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的成圣是充满了挫败感，而且你会一直靠自己修心养性，甚至你不能够分辨外邦人的他们的生整个人的个性啊，生活习惯的改变，跟你一个属于主的人，你的生命的改变有何不同，你是不能区分的。如果你这个基本的道理，这个成圣的道理不明白啊，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成圣的根基。
为了帮助大家听到认真，也确定你们听得懂我们讲什么，所以这一篇信息每讲一段我就要开始考试啊，所以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有福了你们有没有打我看不见，但是底下我们现场的我都看得见了。我考一下你们大家，看你们是不是听得懂啊。很简单，第一题，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啊，那牧师很紧张啊，牧师不要抢答啊，因为牧师答错就很麻烦，所以牧师可以不答，其他人要答吧。但是牧师很紧张，是怕你们答错了吧？啊，第一题，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不是代表我们人可以成为神？是不是？
是。
你看，第一题答对了，牧师好高兴，牧师心里也安心了。第二题，一个与主联合的人，生命被嫁接到基督死而复活生命上的人，他的生命开始会有什么味道？
主的味道。
基督的味道。
基督生命的味道。
啊，刚才听众你说什么？
耶稣基督的
心。耶稣基督他有味道，还有馨香啊，有耶稣基督生命的馨香。答对了，你们这边我没有注意听，你们刚答对没有？接下来就比较难了啊！一个什么叫做有基督的味道，表示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说，
你有基督的味道代表、
有基督的特点呢、有他生命的特点。这个生命的特点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哪里？在乎神的什么心意啊？你可以坐第一排了。这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坐托，别人答不对的时候，你抢答。这个完全正确哈，你们都通过考验了。什么叫有基督的味道？你怎么辨别你的行为改变跟一个外邦的修身养性的行为改变本质上的区别？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在乎神的心意，他那样做可能为了赢得自己的名声，让觉得自己觉得是个好人。
我们昨天讲到新造的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会追求讨神喜悦。那这边我们讲到，其实他会追求讨神喜悦，是因为他很在乎神的心意、所以新造的人很重要的特点，他在乎神的心意。如果一个人他只是觉知信，说他所谓的觉知了，甚至受洗了，可是他从来不在乎神的心意，你就知道他还没有真正属于耶稣基督。
或许也有的人是礼拜天非常在乎神的心意，礼拜天好圣洁了，一离开教会以后，礼拜一到礼拜六就不在乎神的心意，只在乎神的心意，自己的心意啊，这个也就是问题所在。好，你们都答得很好，第一段的小考完全通过啊。
好，那我刚刚已经强调过，我们基督徒得以过成圣生活，或者我们操练成圣的根基，就是在于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有耶稣基督所赏赐的 复活的生命。
好，第二阶段比较难了，我们接着讲。一个有新生命特质的人，除了在乎神的心意以外，第二个特征就是他脱离了罪。
好，我们在第六节这里讲到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主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然后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里说旧人灭罪身灭绝，已死的人，请问你的旧人死了没有？
你认为你的旧人死了没有？
你可以两个人互相对话一下，你认为你的旧人死了没有？牧师不要抢他。你的旧人死了没有？
死了，
半死。这是我听过最狡猾的回答，但是也许觉得很诚实哈。好，听过死死死，又听过不死不死不死。
好，我想大概我们
困惑，
对这个问题很困惑。那我们可能会觉得，从经文来看，好像是已经死了嘛，这个是经文所讲的。可是的实际的经验，我没有觉得我们的旧人没有死。
然后我们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拼命拼命的去追求那个要死。
或者就是为什么我会有一个答案说，可能就是半死不活，或者没死透。我们说我的旧人没死透。
这个是有中国的那个老的传统的一派的说法，就没有死透，听起来非常属灵。虽然没死透，但是还很属灵。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当然可能有不同的教导，那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思考这个到底死了没有。那其实我们要去了解旧人是不是已经死了，我们先从上下文，
要从圣经神的话来看，从上下文来看。我们思想这里先提到耶稣基督死的形状，那么我们请问，
因为这里是说我们是与基督什么
联合，
然后同钉十字架，然后保罗才说已经死了。如果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要去看这个旧人是不是已死，是要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死在十字架上。
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是一种状态，是死了还存在呢，或者是在慢慢死的过程当中，还是死了没有死透，或者像弟兄讲的半死不活，你们说呢？
死了
。马太福音27章50节，圣经里面形容哈，这是我们刚才提的问题。
刚提的问题啊。
那马太福音27章50节，我们经文这里看说，他是气绝，马太记载的时候他是气绝而死。
那60节说，他是被埋葬在坟墓里，然后3年后，基督从死里复活。那50节这里气绝而死，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确实是已经死了，
而且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拉出来，看见他血跟着水一起流出来，证明他是死了，他们才把他宣告他是死了。
那耶稣的死里复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复活，从坟墓里复活。死而复活，请问是旧生命跟新生命同时存在，是两个生命并存，还是只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存在？对，只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存在。我们要从这个耶稣的这个死而复活，耶稣的被钉死来思考。保罗在这里，因为他是用这个类比，不是类比，他是说他是在讲一个事实，我们是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所以按照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啊，那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同钉死，新人与主同复活，意味着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复活的人取代了他旧人而存在，不是说信徒的生命是旧人跟新人同时存在的状态。如果我们的旧人没有死，新人是不可能出现啊，也就肯定现在我们出现新人，就肯定他是取代了过去的那个旧人才出现的新人。好，看一下图片可能就比较清楚。
好，那就是这里啊，我们再来看啊，这就是总结一下，复活是指耶稣已不同于先前生命的存在，不是两个生命存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是新人取代旧人的 而存在啊。那所以这里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有没有？所以旧人确实是死了啊，然后我们有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就是新造的人啊，有新生的样式，
就从复活起来以后有那个梅有李子那个味道，有一个新生的样式。
所以我们的旧人是完全的死，不是没有死透，不是死了还存在。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我们不是旧人新人生命同时存在，是新造的人啊，是一个新的生命。好，那这就是我们与主复活跟死的联合的意思啊，
就是新人取代旧人存在，
不是新旧人并存。
好，那这个把答案，
那我们因为需要定义一下旧，否则很混淆的哈。这昨天我们已经稍微提过了，我们先把旧人定义好是什么，你就不会混淆说，哎，好像我的实际经验觉得我的旧人没有死。
对，好像你们讲旧人已经死了，可是我感觉我旧人半死不活哈。
那这个旧人是指我们在亚当里的全然背离的那种生命状态，新人是指在基督里的开始有愿意顺服神的新生命。
在地位上，旧人是啊被定罪的啊，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神的仇敌。
那当然，这个被定罪就是被判要下地狱的。可是我们被称义，所以是可以被神接纳，与神永远同在。
啊，这个旧人是从血气而生的，新人是从灵 regenerate 从灵里重生的。
好，我们旧人是属肉体，跟圣灵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基督里被圣灵重生以后，圣灵内住，我们是属圣灵的，
会有开始一颗愿意顺服神、在乎神心意的心。
那我们的生命本质在旧人里面是没有一点可以顺服神、荣耀神、爱神的，全然背离。新人是我们愿意顺服神，虽然这个生命还在成长，还会有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时候，会有偶尔背离，或者是说还在寻求全然顺服的过程里面，可是愿意顺服的那个生命已经开始了。
透过在基督里，我们已经神不看我们是仇敌，透过在基督里，神看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过去我们跟罪的关系是罪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是紧紧的被罪辖制。现在我们是属于神的，是义的奴仆。罪跟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罪不再辖制我们，但是罪对我们有影响力，这个不同哈。辖制跟有影响力是不同的。
辖制是你辖制了以后，你怎么也挣脱不了，你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有影响力是你可以是在 under 他的影响之下，但是你可以自由。
那这里的罪我们要定义一下，不是局限于那一些，只是啊，比方说这个你可能说谎啊，有这个不好的行为啊，不能够脱离那一些瘾啊，那一些我们不局限在这。其实整个罪的根源就是我们讲的跟神的关系，你是背逆还是顺服。这种过去背逆神的罪是仅仅辖制我们，让我们没有任何寻求神心意的，
让我们单单只能爱自己，不会想去爱神爱人。
那我们说过这个辖制力已经被打破，但是罪的存在会对我们有影响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过成圣生活还是会有挣扎啊，会有一方面想顺服神，可是一方面又想顺服自己的意思，是有挣扎。这也是加拉太书讲的啊，圣灵与肉体情欲会有相争，这是新生命的特点，它总是会有征战。
然后呢，就像讲的，过去罪做我们的王，现在基督做我们的王，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新的 king。
好，然后我们整个献给耶稣基督，身体献给义作器皿，然后死后的复活归宿都不一样，
不一样。
昨天讲过的，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注意一下，是 confusing 的是在这一点，比较容易混淆的是这个。我们旧人是罪的奴仆，完全被辖制，做罪是错误。我们现在新造的人，义是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义的奴仆，基督做王。但是由于罪还存在，新造的人不代表我们的罪消失，
罪仍然存在在这个世界，存在在这些罪人当中，而我们又活在这个罪的文化当中，而且罪本身对我们仍然有诱惑力。
所以罪跟我们的关系是改变的，它不再是我们的王，可是罪呢，它就好像经常会引诱我们，所以它还可以存在引诱。那因为我们的生命 还在成长，还在成圣，还不是到达全然成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罪引诱，以致会犯罪得罪神。但这不代表你就不是新造的，一个新造人对罪呢，他就恨恶罪，虽然他会有犯罪的时候。
所以老约翰不是在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吗？若我们偶然犯罪，他承认我们还会犯罪，但是那个状态已经不一样，是偶然犯罪，而不是若我们经常犯罪那就麻烦了，
持续性
持续犯罪那就麻烦了，因为你现在跟罪的关系已经有一个彻底根本上的本质上的改变。
然后接下来保罗在后面的我们刚刚讲的这段罗马书六章，在后面其实保罗也讲说，所以你们不要容许肉体情欲在你身上作王，你要制止它，你要拒绝它。它的根基点就是在于说，你已经是新造人，所以你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你是有能力对你的肉体情绪拒绝，靠着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你是可以拒绝他对你的影响力。然后到的这个最后，当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罪会被消灭，不再存在。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目前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罪对我们有影响力，可是当我们的这个灵魂脱离了现在这个肉体，我们的灵魂与主同在，罪不再对我们有任何影响力。然后等我们死里复活，罪会被消灭，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再有罪的挣扎。这就是新造的人会有的最后的美好的结局，罪有一天不再能够对我们有任何的影响力，我们全然成圣是被保证的。
这也就是上帝整个全盘的计划，按照按部就班的，现阶段是我们信徒是要与罪斗争的，因为与罪斗争胜过罪，刚才你唱诗也得胜了，胜过罪，所以这个叫保罗说叫打美好的仗，而且因为我们打美好的仗，将来有个奖赏。但是在神的这个整个全盘的计划当中，罪有一天是要全部除掉，他带进新天新地，是再也没有罪恶、死亡和痛苦的。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工作的进程。
如果我们把这个旧人、新人清楚的定义好的时候，就不会混淆。所以你在看这个表的时候，那我请问你，你的旧人跟新人是不是同时存在？
不是，请问这是考试。我们中国人一听到考试才会认真。
新人、旧人，如果从这个定义上来讲，是不是同时存在？
是不是同时存在？
是不是同时存在？他不可能同时存在，因为你不可能在基督里，然后又在亚当里，你不可能又被定罪又被称义，你明白吗？这两个只能有一个。
你不能又被这个又是今天感觉心情很好，是被圣灵重生的，明天感觉不太好，又变成肉体生的，你不两边跳来跳去。
然后你的结局要不就是属于复活又可以进入荣耀，要不然就复活以后被定罪丢入地狱，你不可能同时存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把新人旧人的定义清楚以后你再来思考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新造人有一天罪会被消灭，新人旧人他就不可能，因为旧人他的罪一直是在他的里面的，所以最后是他是要进入地狱的永恒刑罚。这就是我们对新人旧人一个定义。虽然在讲新人旧人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是根据这个定义来说，为什么我们是认为只有新人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不是新旧人同时存在，是根据这个定义来的。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进程啊，罪还存在，跟到最后罪不存在，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进程当中，所以会产生困惑的在，那么可是罪还存在啊。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澄清一下，我们所谓的新造的人哈，不是说我这个新造是完全不同于我过去这个旧人的另一个受造。
那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说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是在旧人旧有的基本的元素上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被造。
对，就是说他，你在信主以后，你的生命的本质改变了，地位改变了，最后的结局改变了，可是你现在跟你原来的你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特点还是存在的，
还是持续的。
你的长相是不是还一样？你不会因为你接受耶稣以后你长相不一样？
那个太太都认不出来。
你的爱好，你的喜好，你可能以前爱吃辣椒，我发现信主了还是爱吃辣椒，或者你有很多过去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在信主以后不是马上全部被更新，而是慢慢的，
不是一夜之间全部都换了。
所以为什么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你有很多过去的一些思想、 人生观、价值观、对事情的看法，在信主以后没有一下子全然改变。
当然了，信主的前提是你从过去无神到有神的世界观开始改变，但接下来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方方面面还有很多需要慢慢去归正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说，在雅各书一章21节提到，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盈余的邪恶，这个新人上面还继承了旧人很多盈余的邪恶，过去的这个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包括罪还存在，会影响我们。
就像这个台湾这个演艺人员这个孙悦啊，他信了基督20几年了，可是呢，还因为他20几年信主之前抽烟抽了这么多年，所以他最后还是有这个肺癌，还是会因为这个罪的盈余的邪恶还带在他的身，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但还这个过去的这个罪的盈余的邪恶带来的后果还在。
那因为我们还有旧人的特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我还有旧人的特质，所以我就认为说我的旧人没有死。我们刚刚已经把旧人新人的定义清楚，这样清楚吗？那昨天我们也讲了，这个心是指生命本质的更新，身份地位的更新，与最关心的更新，永恒归宿的关，整个的更新，哈，是新造的，不是成为另外一个人。好，那么顺便提一下哈，就是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也不是变成另外一个身体，就是说跟你现在的身体还是有联系的，只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复活以后会完全的更新，
不再有瑕疵。
我们还是有现在的一些特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复活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生命。
啊，你复活以后不会再戴眼镜，那有的人可能在今生会残疾啊，可是到复活的时候他就不会有残疾啊，就是完全的新。但是你知道那个还是看认得出来是这个人，
因为我们这个怎么知道？这个其实还是要从圣经里面。当耶稣复活以后，其实门徒还是认得出是他来的啊。比方说，玛利亚凭着耶稣说话就声音说：“啊，夫子，啊，那是耶稣复活以后对他讲话，他认得出来那是耶稣。”使徒约翰听见耶稣的吩咐呢，他知道这个是他的主哈，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包括耶稣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表示这些都还在。”
就是他的。当然耶稣的这个钉痕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是要存在但永远。但我们今天如果受伤了啊，或者有残疾什么，是在新天新地复活以后是不会有这些记号的，因为是全新的。
那我举个例子嘛，因为我们在里去，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基督教的一个名人啊 Johnny， 他是17岁的时候参加一个里去，他应该是在参加里去，结果他就跳水，但是呢，没有不晓得那水多深，结果他就整个从颈部开始就截瘫了，一辈子就必须坐轮椅。那后来感谢神，他就做成为这个口足画家，用嘴巴衔着这个笔就画画。
他当然这个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苦难，你看他整个瘫痪。后来他也结了婚了，到晚就是大概前几年吧，Johnny又被这个检查出来有癌症。那他的丈夫在被面谈的时候，当然很心疼自己的妻子然后不过呢，这个他们就做了一个见证，这个他的丈夫就说，他说其实，在我们的卧室呢，江里画了一幅画。
就你用嘴巴画了一幅画，这幅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跟我的弟兄啊，在那里翩翩起舞。他画了一幅画，我们在那里翩翩起舞。
他说这一幅画呢，其实就是未来一定会实现的。当我们复活以后，我知道复活以后 ，Johnny 不需要再坐轮椅，不需要再被局限在轮椅上，他可以自由的跳，与我可以共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美好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啊，脱离一切的这些病痛啊、残累，然后我们没有罪的影响，我们可以在主的荣耀的光里面永远哈，直到永远。所以复活以后，我们不再受这些什么任何的这些病痛的缠累啊，不再有。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好，既然有了这个盼望，接下来就考试啊。新人啊，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不是我们 就因此变成另外一个受造物？不是，这是因为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啊，是在旧的元素上的一个重新的再造，而不是造成另一个跟本人完全不同人。答对了。第二题，新造的人有没有继承旧人的一些特质和习性？也就是有没有一些过去罪恶的思想和习惯？有没有？有没有？
有。
你们答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才要过成圣的生活，
去打美好的仗。
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第六节，这里讲说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
罪
身
灭
绝，已经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我们来思考这个旧人是什么，罪身是什么，还有这一个
罪
人
的
目
的
是什么。
保罗第六节讲的这三个词，旧人、罪身、罪的奴仆，其实讲的意思都是一个意思。我们分别来讲，这个旧人是什么意思？
这个旧人就是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之前那一种全然背逆神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我们凡事都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不爱神，背逆神的这个状态，这个叫旧人。
也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旧事已过，那个旧事就是指这个旧人，那种光景。
旧人那种抵挡神的那个
光景，
那个光景叫旧事。
罪身灭绝，这个罪身什么意思？罪身就是罪人，是表达罪在人身上的那一个很活跃性啊，让我们所思所想都是不前不义的，都是跟神的心意对着干的，那个叫罪身。
那罪的奴仆就更直观了啊，就是被罪所深深的辖制啊，成为被他使唤的这样一个奴仆，叫罪的奴仆。
这三个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用三个同义词啊，罪身灭绝，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不再做罪的奴仆，来表明说，原来罪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辖制、那个势力，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已经都被摧毁了，所以他说不再做罪的奴仆了，罪身灭绝了啊，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死了，都表明已经不再都被摧毁了。
所以这里的旧人同钉十字架讲的其实就是这个罪的辖制已经被摧毁了，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脱离了罪、已死的人，都是在讲一件事情，都是讲旧人已死的。
但是之所以会对我们中国信徒产生困惑的，就是中文翻译的这个灭绝啊，好像看武侠小说灭绝师太一样啊，一看灭绝就说应该就完全没有了啊，就应该完全没有了，完全消失了，我们信徒身上就不应该有罪，因为灭绝了嘛啊，因为你翻译翻译灭绝啊，所以信徒不应该有肉体情欲了，然后你开始有肉体情欲，你信得住，你就开始很困惑，没有灭绝呢。还在那啊，所以我们信徒之后还是会犯罪的，怎么办？那一定是我的问题，因为经文讲得很清楚，灭绝了啊，可是我这里没有灭绝。
那这里我们会从整本圣经归纳出来啊，总结一下概括这个意思。其实你如果从历史的这个结局，我们说了进入新天新地以后，罪会被消灭，
完全消失。
那为什么罪能够在我们身上完全被消灭？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所完成的大功。但是这个实现呢，不是现在，是在未来新天新地，
就是说已经完成了是一个事实，但是它真正 fully fulfill 完全实现，它有一个进程。
所以罪被完全消灭，这个结局定了没有？
定了，
定了。那是什么时候？不是现在，是未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可是目前我们还活着呢，罪对我们的辖制力确实已经死了，但是影响力还在，罪还没有被消灭，但是对我们的辖制力已死了。所以罪身灭绝在对我们现在的应用来讲，是指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已经死了，但是影响力还在啊。所以当你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在这个神学上我们总结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叫做
已经和尚未，这个就是在神学里面结束的一个名词，叫 already and not yet。
对， already and not yet。
反正我们这个
对我可能 PPT
PPT 那页
好，我们刚刚这样总结，其实也是根据经文，因为在接下来十二节十四节，耶稣那个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了，罪的辖制就在你们身上，罪身已经灭绝了。
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所以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
或者说继续做王，
使你们顺从肉体的私欲，就是说你有能力靠着十字架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去致死罪，你的私欲在你身上的发动是有能力，所以十四节讲得很清楚，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
那问题是在这里说，你看十二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请问那个罪还存在不存在？
存在不存在？
存在不存在？罪还存在。
你是个新造的人，还有没有肉体私欲？
有没有？
有。保罗接下来讲不要顺从你的私欲，可见私欲是还存在的。
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旁边一个宝马七飞过去，弟兄你会不会心动的，哇那个车是我的就好了，有没有？说实话有啊，我都会有，你都会没有这个叫私欲啊。所以很多的，为什么说很多的罪恶是从私欲开始怀胎慢慢来的，所以到最后有抢劫的啊，为什么都是这样来的啊，所以是有的。
那但是呢，罪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十字架救赎大功，就把那个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好像已经是掐着我们脖子那个辖制力，这个力量已经瓦解了。
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啊，辖制力，我们要必须举一个例子啊，这也是真实的历史故事。所以原来那个非洲有很多的人是被抓来做黑奴，到北美来的。那有福音就传到那个非洲去，但是那个时候非洲土人他们本身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传福音一定要先翻译，把他的语言翻译文字以后，然后把福音可以广传。所以宣教士到了以后呢，就为这个非洲人创造这个文字，然后可以给他们翻译圣经。但是翻译圣经整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特别有一次呢，他们翻译到救赎这个字的时候，就不晓得怎么翻译能够让非洲人一看就懂。那后来他们经过了这个请问以后，他们就说我们到西岸去，有一个老很有智慧的老人，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他们就特别赶到非洲的西岸去找到这个老人，去问他，我们要翻译圣经翻到救赎，你们非洲土话里面怎么翻译这个字呢？这个人想了一想，他说我们非洲方言里面啊，照你这样讲的概念啊，确实没有救赎的这个字啊可以翻。但是呢，我们非洲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经验啊，给你参考。他说你知道过去我们很多非洲的人都会被你们拿着枪来抓去做奴隶啊。那这些人很厉害，他拿着枪对着一个人，他只要把这个铁链啊往他脖子上一扣，然后呢一环一环，他们一下可以拉十几个人。后面前面带着枪，后面带着枪，这十几个土人就没办法，就被他拉，然后就拉到这个海岸边上船，就把他卖到北美去做这个黑奴了。那每隔一段时间，每隔几尺就有一个大的铁环扣着这个人脖子，他就必须往前走，没有退路。然后他一路走，要到海边的过程当中，可能要走好几天好几夜，有的时候会经过一些村庄。经过村庄的时候，可能碰到某一个被捆链锁的人，他的一个这个亲戚或者朋友啊，我的表哥在那里。他们看到他的表哥被扣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想要救他，所以他们可能就把自己挖的金子啊什么有钱的值钱的东西，就跑来找这个领头的人说：“这个我的表哥哈，我把这个给你，你把他放了吧。”那这个人想，我们把这一队人拉到海边。这中间可能有疾病，可能有这些体力不支，中间会有很多人就会倒地。上了船也许遇到船难，也有很多的时候拿不到钱，现在 眼前看得到这些金钱，放一个人就放了，所以他们就收了这些钱，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人的这个锁链把它解开。当这个人锁链被解开的时候，当然很兴奋，通常他们就会用土话来讲一句话，哎呀，我的头解脱了。所以这个非洲的老人就说，虽然我们不太有文字来翻译这个救赎的意思，但是这个是不是很接近你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人付代价，然后这个人的头就解脱了。 然后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听到这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就以后讲到救赎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翻头解脱了。他说每一个非洲人一看就明白，有人付代价让我得自由，让我的头解脱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罪对我们的辖制，
不再有辖制我、
已经就是这个意思。
对，头就解脱了。
罪的权势不再能辖制我。
好，现在接下来小考，出去以后右转。好，他要去解脱了。好，我们现在小考一下哈，说我们脱离了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脱离了罪，就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还活着走错门的这个人，就现阶段来讲，是指我们脱离罪的审判，是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还是我们脱离了罪的影响？脱离罪的辖制，没有脱离罪的影响，这个是很真实的。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说我信主以前呢，看到美女的大腿，我心里会荡漾。他说 ，Do you know？ 现在我信了主，我这样看到女人的大腿，我心里怎么样？还会荡漾，这个叫做罪的影响力，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有现在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会逃离，我知道那个诱惑来，会对我有影响力，有诱惑力，我会逃离。所以这是 difference。你注意他讲的话的，那个 content 是什么？就是说有没有影响力？仍然有影响力，不是没有影响力，但是现在不同是我会脱离。靠着主去致死那个情欲，这个是不一样。所以回到你们的问题，脱离了罪的瑕疵没有？脱离了。有没有脱离罪的影响力？没有。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还有仗要需要打？因为那个诱惑力还在，影响力还在。好，第二个问题，瑕疵我们那个脖子上的罪的铁环撤下来没有？撤了没有？撤了。靠谁撤除的？靠我们自己吗？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是我们自己付代价？不是，是靠主耶稣基督，他付了代价。主耶稣在什么地方付代价？十字架上他付的代价，他付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为什么我们保罗会说的一句很话很严重，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爱完全表现在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那个本来应该定的是我们，但是他替我们而死。好，第三，罪虽然对我们仍然有影响力，但是罪有没有一天它会被完全消灭？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罪有一天会完全被消灭。这个结局，完全消灭的结局已经定了。什么时候罪完全消灭？啊？基督再来，带进新天新地。基督再来，带进新天新地。所以呢，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盼望。你知道现在的 struggle 都是暂时，现在的痛苦都是自战自清的，因为什么？结局已经定了 ，OK？ 你知道我们最近的这两年 COVID-19 以后呢，整个世界的局势为什么会让我们很痛苦？因为它充满了不确定性。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芬兰、瑞典加入，要准备加入，已经申请加入北约。苏联马上把核子武器运到边界 ，You never know。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OK？ 股票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过去这一年半，又跳来跳去，对不对 ？401k 现在已经 301k 了啊、哦、！You never know， 会不会 201k？ 会不会？到时候 no k 哈、哦、，no k 我。OK， 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人恐惧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人会去想去算命，因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哎，我的工作怎么样？哎，我的配偶怎么样？哎，我的事业怎么样？但是基督徒为什么在这很多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心里面很平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确定性，因为耶稣基督已定了结局。你看我讲了好多，充满了确定性。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板上钉钉了，那是已经定了结局，所以我们挺身昂首，知道 what's ahead， 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你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真是很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在，是基督徒今生要度过困难、承载痛苦、面对挑战一个极大的动力的来源。所以在传统的经典的诗歌里面，第四节最后一节一定会唱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一定会。今生怎么苦，一唱到再来就有，就燃起盼望。而今天我们很多的所谓的新创作的诗歌，这些作者是没有神学基础的，他们的诗歌里面很少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都是几乎没有，都是今生陪伴，今生拥抱，祝您够用的恩典，这样这样，都是今生今生今生今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他从来不去看永生，从来不去看基督的再来。所以现在的基督徒是摇摇摆摆躺在安乐窝里面，我舍不得离开。神说你去，我舍不得离开。所以讲长了，所以他们刚来考试考对了。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进新天新地，所有的恶都将除尽。我们继续。
那这里我稍微澄清一下哈，我们说过旧人新人会，你会有遇到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经家、不同的学者，
一定会
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啊，在成圣观上面是有很多不同看法。那也包括有一些有名的学者会说，这里的旧人已死是指地位上。不是指实质上，
就是说只是地位上你知道我死了，但实际上你没有死，有这种说法。
但是呢，你解经一定要回到上下。我们个人是不采取这个观点。因为什么？因为这里不是在讲地位的成圣，不在讲地位的称义，这里是在讲成圣生活。他是在讲说罪不能够做你们的主，所以你不要容他来在你身上做王。他是在讲你可以有能力去得胜，所以不是讲地位，是讲实质上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带给你的对罪，你是有能力去制服他的。所以不是指地位上的称义成圣，是真的有的能力。
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自己身上，承认自己身上我们还有这个淫欲的邪恶，还有需要更新的心思意念，就认为旧人没有被钉死，对自己的信仰和这个成圣的生活有疑惑，甚至有沮丧或者是绝望。也有人因为自己偶尔还犯罪，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就认为自己信错了或者受骗，因此离开主，这些都是有的现象。
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是因为他忽略了我们还有淫欲，
还有淫欲的邪恶，
我们要主动的，是要非常主动的去战胜他。等一下我会讲怎么样应用，
去制止他。
那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有一位弟兄他怎么去应用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旧人已死，在他的夫妻生活他怎么去应用
啊？这个弟兄在东岸啊，当时他的妻子没有信主，因为他信主的缘故常常逼迫他。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情呢，就破口大骂他，骂了他一个多小时。
那这个弟兄呢，就听到妻子这么一直骂啊，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已经死了。
他其实我骂你半天，你怎么都不说话？”
他说：“我已经死了。”
其实他的意思其实是在应用这个经文来的，就是说我这种本来要跟你破口大骂那个，
你骂我，我也回你的那个旧人已经死了。
因为我现在是新造人。会再跟你过去这样以恶 还恶，我那个以恶还恶的旧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所以呢，我现在不允许过去的习惯再辖制我，所以他就说我已经死了。
虽然这个弟兄学历很低，可是他懂得应用这个道理在他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蛮佩服他的。那讲道王子司布真呢，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啊，这只是他这里司布真在解释这个十字节罪不能做你们的主的时候，他提到两点，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是对我们一个自称基督徒，第一个是一种生命的检验。
那他讲的后面 elaborate， 他就说发脾气是不是还是做你的主呢？你常常喜欢抱怨是不是还是做你的主呢？贪婪是不是还是做你的主呢？如果罪在
啊，是不是你的主呢？
对，如果罪在我们身上做主，我们就应当严肃地问一句，我们是不是，这个是检验嘛，我们是不是真的归信主了呢？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呢？
他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当然我们有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些罪恶啊、骄傲这些，他讲的是说，如果骄傲一直都是你的主，贪婪一直都是你的主，
发脾气一直是
掌控你的主，你从来没有去征战，你没有去得胜，一直都是你的罪，一直是你的主人，那你就要检验。
而且常常会说我发了脾气再说，
我们讲的是一个持续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征战的状态。这个一直你一直是这个持续的状态，那你要去思考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归向主耶稣。
那司布真接下来讲，针对这节经文讲第二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这节经文同时也是一个得胜的应许。因为我们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罪已经不能做我们的王，我们得胜是板上钉钉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字节的时候就被提醒啊，对的，我靠着十字架大能是可以治死我里面的肉体情欲的，这是神对我一个得胜的应许，是我们过成圣生活得胜的应许。
所以我邀请你，我们一起把第十四节念一次，预备请，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我们再念一次，把你们改成我们，预备来，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再念一次，把我们改成我，一二三来，罪必不能做我的主。
这是
一个得胜的宣告，罪必不能做我的主。
所以我再次的强调说，我们过成圣生活不是靠修行养性，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是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而来操练成圣。
不是说好像很多基督徒追求成圣，追求成圣是去努力靠自己的力量达成一个遥不可及，然后也不能确定会做到的这个事实。不是的，基督徒的成圣生活是按照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去活出来那个事实。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浪子回头，对，前一天他是浪子，但是当他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说给他穿上那个袍子，那个袍子意味什么？那是一个继承产业的袍子。当他一披上这个袍子的时候，旁边的人看到他说那个是继承产业的，其实他昨天还是浪子，但是因为他披上了那个袍子，接下来他就是代表他是要准备继承产业的，所以他接下来活出来就是继承产业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基督徒中我们是按照神已经给我们的义袍，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有了这个，
然后有生命，
而且有这个生命，然后我们就活出来，按照我们已经有的这个生命去活出来。所以这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修身养性，靠着自己拼命努力成圣还挣扎了，这个是按着基督已经做成圣，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的事实，我们就把它活出来。
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这是非常伟大的工作，他是以罪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所以呢，罪的权势也同时被随着耶稣的被钉死就被瓦解，被钉死是这个意思，旧人被在十字架上被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过成圣生活，是耶稣基督瓦解在十字架上瓦解的罪对我们的辖制力，罪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合法的这种地位。
他可以举例来说，他还存在，但是他是以一个不合法的赖皮客的姿态存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他不再是一个合法的定居者。 就像一个房客，他没有交房租啊，很赖皮的住在我们那，还能游荡游来去。那现在你不要忘了，你是房东啊，你有权利透过合法的手段把他赶出去，说你走，你没有权利住在这里，你不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一出现你就赶，他一出现你就赶，因为你有这个 license， 你有这个权利，这个叫致死肉体的意思。
其实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当保罗在劝勉基督徒过成圣生活，他总是用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总是用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是新造的人，他总是用这个来提醒信徒过成圣的生活。
他总是把这个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摆在前面，你是 based on this fact， 根据这个事实来面对你每一天的生活。
总是把信徒追求成圣跟基督死而复活的救赎工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来不脱离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工作来谈成圣。
我们举个例子，在哥罗西书三章三到五节的经文哈。
可能我没有经文哈。
OK， 我念。啊，保罗劝勉哥罗西的这个信徒哈，要致死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邪情私欲哈。
那第三节，当他劝勉这个他们要致死这些情欲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
不是说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致死这个，不是。他说，嘿 ，based on the fact， 为什么你们能够做这样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因为这些事情对你们已经没有瑕疵力了，只是会有影响。你可以把它赶走，你可以致死它，因为你们已经在这个世上与基督同定同日上已经死了。
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啊，确实是已经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那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怎么去应用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真理来过成圣生活？举个例子，
有一个传道人跟他很亲密的同工啊，对某件事工要怎么样进行呢？两个人意见不同啊，甚至意见很大的分歧。那对方很坚持一定要照他的意思，传道人呢不愿意跟他当面起争执啊，所以就忍下来。但是回家以后呢，越想越恼火，所以他心里就盘想，下一次开会我怎么样反驳他，一条一条的跟他反驳。来证明我的看法才是对的。
注意他的动机哈，他的动机不是说要造就对方或者是持守真理，他的动机只是说我呢，我不能够败给你，我一定要比你的看法更正确，我要胜过你，其实就是一个争竞的心态。
那个传道人就做见证了，他说我这个里面的争竞的那个欲望啊，非常带着愤怒啊，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强到我自己的理智已经不能压制下来。可以想见当时呢，他想要去驳回对方的那个意志啊，那个拉力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
所以即使靠着理智来说服自己啊，其实都是没有力量的啊，肯定是打败仗。
感谢主，后来他就想起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真理，他就把这个真理要应用在自己身上。他怎么应用呢？
首先他告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主的死跟复活上与主联合的人。那么我的生命已经被嫁接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上，我的旧人已经死了。他宣告说我的旧人已经死了。
他说我里面那个增进的那个强大的欲望和力量啊，并不是从我新人的生命本质发出来的，
这是一个还存在我新生命里面从旧人而来的私欲啊。那我不要容让这个私欲在我身上作王，因为我是新造的。那我靠着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我是有能力拒绝这样子的私欲，这样的意念在我身上作王的，因为我的旧人已经死了。
你注意到他做的什么事？他就 based on fact 来重新的来宣告这件事情。
他用真理来自我对话，用真理来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美好的救赎工作。
然后他就做见证，他说很奇妙，我心里面这样的一个宣告以后，我就发现原来在我身上很强烈拉住我，一定要去跟他辩，一定要去那个证明自己是对的那个力量很强，突然变得很软弱，很软。他说就感觉上好像本来一条锁链啊在身上绑着你，你怎么挣扎都挣扎不了，突然这个铁链邦当一下子，完全失去对我的瑕疵力，啪就掉在地上被粉碎了一样。他就说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 based on the fact， 根据这个事实我得胜了我里面那个欲望。
那我想这个是可以应用在方方面面的啊。 那比方说你如果有骄傲、有自私、有嫉妒出现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这个不是你新生命的特质，
不是
这个罪，这个肉体情欲不是从新生命来的，靠着十字架的大能，你要拒绝它，你可以拒绝它，你要制止它，你要把它从你的生命当中赶出去。所以你在操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是新造的人。
这种的自我对话不是神经病啊！你看那个诗篇里面，有的人会以为说啊，你只要自我对话，
这是用真理来自我对话。
在真理，用真理来自我对话，圣经都有根据的。诗篇很多的作者都是对自我对话，我的心啊，你不要忧闷，这不就自我对话，对不对？对你的心说话，所以用这个真理来对自己对话，这个很好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常常这样子来操练。那我举个例子，如果说我里面有骄傲或者是嫉妒出现，我要不嘛，我就是先求圣灵，先求神赦免，然后拿去这些，然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我是一个新造人，我活着是要按照新造人的样式，不是按照那一个还被罪捆绑的样式来生活。所以我的脑子里是很清楚的，知道有两个意念哈，一个是嫉妒的意念，一个是愿意为那个比我好的人来感恩的意念。那我最后是顺从什么？是知道我是新造人，所以要为那个比我好的人来感恩。然后我就去操练，我说主啊，感谢你，让他各样的恩赐都比我好，你能够更好的使用他去祝福更多的人，让你的国度扩展。主啊，我感谢你。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新人的所该做的去操练。你这样久了以后，你很敏锐，知道哪一个是合神心意的，这个新造人的思想行为应该是这样子，那个是属于肉体私欲，不是新造人该有的，你就拒绝他。那你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熟练、老练。
这个会随着你不断操练以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那你会发现说，罪它总是存在，它总是不自觉会出现，但是你不用惊慌，因为你会选择拒绝它。
就像老兵已经上战场很习惯，他再听到炮声响的时候，他很从容，他知道慢慢就去哪里躲。只有新兵一听到炮声以后腿就发软了，不晓得要怎么办。
那这里有一个观念要澄清一下，基督徒的得胜不是说这一些肉体私欲的思想不会出现，不是说他不能出现，出现了就表示我失败，
出现了表示我不行，
不是，而是基督的得胜是说，当这些肉体私欲的意念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意念，你呢你拒绝它，当你拒绝它，然后你按照神喜悦的样式去操练去生活的时候，你就得胜，这样明白吧？它会出现，但是你拒绝了它，你就得胜。那我们再举一个很真实的我们两个经历过的事情啊，以前那个我们在国内服事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弟兄就请我们说，哎，是在美国哈，不是在中国，是在美国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哎，牧师师母，我有一个妹夫啊，他可能在真理上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希望你去跟他谈一谈啊，特别是关于灵恩的问题，你去跟他谈一谈。
我们第一个回答就是说，请问你要去问他，他愿不愿意跟我们谈？因为如果人家不愿意跟你谈，不就是热脸那个吗？然后他很快就回来，他说他愿意跟你们谈。我说那他愿意跟我们谈，也不好意思拒绝他，所以我们俩就去。
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这一位这个弟兄啊，就是他妹夫，是妹夫还是妹妹？
妹夫
啊，妹夫呢，他对我们是不理不睬，也不招呼我们的。其实是他姐妹招呼我们啊，请坐啊。
也就是回头来看，其实他不是愿意，他是被迫的。Anyway， 从坐下来开始，我们就先在话家常啊，然后我们就先引到这个灵恩的问题。
就是进入这个主题就。大家对这个看法，我们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是我跟他交流嘛，就他讲一句，我就说，哎，这好像圣经这里是这样。
然后有时候讲到可能这个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会讲一些话，可能让他缓和一下。
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弟兄他讲跟我讲，然后他讲几句话，他就哎，他说这个姐妹讲的对，
讲了好几次，
一次我还没感觉嘛，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他讲不过他啊，那个姐妹讲的对。我就心里就有一点不太愉快，那你他讲的对，就表示我讲的不对了。
长话短说了，我们跟他在那边交流了大概好一会儿，然后后来我们就告辞回家。那在车上我们就谈起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人的眼睛是长在这个地方，这个滴水不漏，这个怎么讲都不愿意。
我就说他可能从他不招呼我们的整个态度各个方面看起来，他是比较高傲一点。我们两个是这样子
结论，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
但是我最不能释怀的就是他老是说他讲的对。
然后这个我们这样子讲，然后到晚上呢，我们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觉得这个整个谈话的过程不是特别愉快。
不愉快。
那到了第二天早上啊，不，到了这个第二天啊，不是，到了晚上睡觉之前，他又提起这个事，他又说：“哎，这个人真是太高傲了。”然后呢，后来我也思考了一下啊，那我自己也祷告过了关于这个事情，所以我后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确实了，我也同意你哈，我们跟他的谈话不是太愉快，这个人确实也是比较高傲一点啊。不过呢，我祷告完以后，我自己有一个思想，就是既然神让我有机会去跟他有交流啊，神不管他有没有听进我们所讲的话，但是我们既然神要我们去了，有交流了。也愿意有一个服侍的心去，那不管他是不是尊重我们，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去做，我说那不就好了吗？你不用去管他是不是尊重我们，但是你去做一个愿意带着服侍的心去服侍他，神就喜悦，那不就好了吗？我大概就是这样子跟他分享。
啊，我们就睡觉以后我就没有睡好，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想说我真的生气在哪里？是生气他听不进真理呢，还是生气在他不尊重我？然后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祷告嘛，早饭祷告我基本上就认罪了。我说主啊，我那个很一定要求别人尊重我，我才觉得这个人我可以跟他来往，我可以服侍他。我说主啊，你让我把这个东西治死了。
好，当他早上祷告说，我这种一定要人尊重我，我才能服侍他的这个，我治死，求主帮助我治死他。这个时刻有没有得胜？这个时刻有没有得胜？
昨天晚上有没有得胜？在那个之前没有得胜，因为一直讲。
但是在这个吃早饭他认罪祷告的那一刻，说愿意去自死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得胜。我用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自觉会出现，但是你会很敏锐的，你去拒绝他，去制止他。你那个时刻就得胜，
不容许他继续持续的盘桓在你的中间绕来绕去不走，把他赶走。
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我们过成圣生活是充满得胜的盼望的，你要去经历那个得胜。但你如果焦点只是说，你看我又失败了，你看我怎么这个骄傲或者是要人尊重这个想法又出现，
都已经六十几岁还来，那又来了。
那个服侍这么多年怎么还出现？他总是不自觉会出现，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现象，这是一个现象，但是它的出现不代表我们失败。你如果继续容忍，容许他在你心上作王，对啊，他怎么能够不尊重我呢？然后你就发酵，然后你就生气，你就暴怒，你总是让他作王，你就是失败，
你就被辖制。
但如果你很警醒的去拒绝他，你宣告你是新造人，你不听从他，你那个时刻你其实是靠主得胜。
所以最后我就得到那个。跟妹夫一样的结论，这个姐妹说的是对的。这个彼此受教，对不对？啊，但是举这个例子让你真的明白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道理。好，
好，那这里十八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什么？
义的什么？奴仆。有很多基督徒误解说，我现在不做罪的奴仆了，我自由了，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
是的，
因为听到这个释放啊，有时候你要小心去听他们是怎么定义释放，
不要被偷换概念。
很多时候我们讲得了释放，都是说我心里面痛快，不痛快的时候叫不得释放，痛快的叫得了释放。但在这个经文，保罗这里讲的释放是指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而且成了。被真理约束的主的奴仆，
行在真理当中。
那这个奴仆在原文的意思是比较强烈，是指奴隶。以前是罪的奴隶，现在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凡是听从耶稣基督的话，
你不要看到奴仆又觉得不自由，那我又做成最义的奴仆，我又不自由。不是的，这里的义的奴仆是真理的奴仆。耶稣说，在真理里面，你们就得什么？自由，你有行真理的自由，你有不受这个那个捆绑的自由。
自由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绝对不是，
因为这是世俗的不信主救人的思想。我想干嘛就干嘛叫自由，不是。圣经里 对自由的定义是你被真理约束，这个叫自由。
圣经里面的自由是说你从此可以有爱神爱人的自由了，过去没有这个自由，都是爱自己。
就像火车啊，必须走在轨道上它才走得顺畅。
你不要觉得轨道好像很阿爸，台湾话叫阿爸，就是很霸道，为什么一定要在轨道上走，受限制。可是我告诉你，你不受轨道的限制，你哪里也去不了，
你就毁灭，
你就出轨了。
出轨，然后就结局就是毁灭。
但是你如果愿意臣服在真理那个轨道里面，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听说你们这里火车还能坐到芝加哥去，哎，那么了，是不是？对吧？你看，还开3-5个小时可以到芝加哥去。
所以现在以后，如果我们听到“释放”两个字，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就是受真理的约束叫自由，叫释放，是吧？这个得了释放以后，就做了义的奴仆，受真理的约束。真正的自由是真正的得释放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成圣的道理、得胜的道理啊，借了这么短的时间，这个道理是因为新人旧人是在我们的
华人基督徒圈子里面，
不但是华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新人旧人很难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因此我们很难过成圣的生活，
因为不清楚就活不出来。
然后我们都是靠自己在那边修行养性，没有去应用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救赎大功去应用到我们的身上，
而且活得很 frustrated， 有的时候感觉灵命很好，有的时候一下落入谷底，因为你一直活一个好像不太能抓得到的那个真理，
然后你又不知道你到底是新人旧人了。其实当我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自我认同，我是说我是新造的，我不认同那个旧人的，我不会去说我还是旧人，我是说我是新造人，不是旧人。所以旧人的一切的习性、习惯那些东西，我要拒绝，因为那个不是我新造人该有的样子。
对，
所以说我是对新造人完全认同，我是完全拒绝旧人。
我们是要按照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来活，所以你可以宣告，那个已经不再能辖制你。他出现，你出现我就拒绝你，你出现我就支持你，你出现我就赶走你。
那我们也可以。因此更深的感恩说，耶稣基督，感谢你十字架救赎的大能，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我知道我的结局是美好的，有一天我不用再跟罪挣扎，因为你已经确定我可以有一天罪不在我身上，不再存在。好，你会确定我复活的时候跟你是相像，这也是圣经的应许，我们复活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
当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来理解旧人跟新人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认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没有真的成了，还要靠着我们信徒自己去做，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但实际上，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事实，已经是 fact。
我们虽然也要获成圣的这个成圣的功夫，也要付代价，但是这个付代价是轻省的，是靠着主已经做成的。但如果我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好像从根基去致死救人是我的工作，把这个救人打死他，但是救人已经被定死。圣经里面没有致死救人这四个字，
没有这四个字，
有致死罪，没有致死
罪，致死你个人的私欲，
然后有脱下救人穿上新人，脱下救人穿上新人，你去看他的上下文，其实不是在讲生命本质的问题，而是在讲我们的行为。你要脱下救人的
生活形态，
你的生活形态，你的行为要脱下那个旧人的行为跟习惯，你要穿上新人的思想跟行为，是在讲行为上的，
不是本质上的。
本质上的是没有致死旧人的，你去找圣经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好，我们最后结束祷告。感谢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伟大的工作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超越我们的理性的这个属灵的真理，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所做成的。为此我们献上敬拜，我们献上感恩的赞美，也谢谢主带来这样一个得胜的，打下了这个得胜的根基，也让我们能够开始里面生命本质的改变，带出来基督的味道，让我们开始在乎神，不容许罪继续在我们身上作王。也感谢主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可以开始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去爱神，让你得荣耀。也感谢主 让我一生能够追求陶祖的喜悦，立定心志，成为我们人生的主旋律。主啊，我们将来与你欢聚的日子指日可待，我们欢欢喜喜的将来跟弟兄姊妹一起环绕在主你的宝座面前来歌颂。